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平安，你们过得好不好？这声量好像不是太好吧？我们都应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过每一天的日子。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生是很现实的，有好有坏，虽然是日子难过，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能天天过。但我们要过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的基督徒生活，很多时候会跟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家，大家记得有一首诗，一首流行歌曲，我想有个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不管你是在住在主屋，或者是私人公寓，还是有地的住宅，这些都是建筑物，这些都是我们居住的一个空间，但是里面有存着家的意义跟家的感觉。我们渴望的不是单单这一个空间，我们渴望的不是单单在哪一个地区，我们所期待的是这一个家。为什么家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呢？原是因为是我们的成长的岁月里面，我的投影可以，因为家或者我们的家人是陪伴我们走过我们的一生，生老病死。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围在我们的旁边，甚至我们的祖父爷爷奶奶也会在我们的周围，看到我们的来到，他们非常的开心。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也长大了，而我们也面对一些的病痛，但是家人还是陪伴着我们。就算我们来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儿女也会在我们的四周时不时陪伴我们。就算我们来到死亡的那一刻，来到那一个最后一口气要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家人不曾离开过我们。当然或许有一些的家庭并不是如我所描绘的那么的完美，但家人家都在陪伴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的一生。家对我们来讲我们非常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也给了我们一个家，这叫做一个属灵的家，这叫做教会。特别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刚才我进到你们教会礼拜堂的时候，第一章的图片就是你们教会的这个外观的照片，然后就用了这一节经文二章十九节。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被看为是外人，我们不再是旅客，而我们是跟圣徒，也就是说跟全部信耶稣的人都同一个国度，而且是上帝家里的人。弟兄姐妹，当保罗说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所原生的家庭就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原生家庭是因为什么？我们是同姓，我们同一个姓氏，我们有这个血缘的亲属的关系。但是来到上帝家里的人没有这些条件，我们不需要这些客观的条件使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家里的人，只因为单单我们都信耶稣基督。而且你看二十二节，他说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也就是说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建造成为什么？这一位天父上帝的圣灵要居住的地方。原来我们不是家里的人，我们本身就是家，我们所组成的这个家是谁住在里面？上帝说是他的灵，上帝本身要住在我们当中。原来上帝给我们家还是教会，不是单单给我们住而已吗？上帝本身也要住在里面。所以可见上帝对家的这个概念，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家还是教会都好，上帝说我就是要住在你们的当中。所以今天下午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课题，上帝怎么看，而我又怎么看我今天的家，而我今天的教会。我盼望今天的信息里离开教会，你就明白原来上帝给我一个家，不是因为我需要而已， 也不是因为、哦、我已经成家立业了，也不是因为我就刚好生在这个家庭。上帝给我这个家有一个的意义跟目的，同样的，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家中福音堂也有一个的意义的，一个带领的，他让我感受到什么，我为什么来这间教会，我为什么要身处在这边来参加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一点半的这个主日崇拜。上帝怎么看家，跟我们怎么看这观念，两者之间我们要越来越什么调试，到最后是一致的来看这个家。为什么今天要跟你们谈这个课题呢？是因为你们的教会今年五月就定了这一个的题目，就是说信徒的家庭生活。信徒家庭生活很广，但是信徒家庭的最根本的那个的根基就是家。我们必须从这根基建立正确的观念，那我们才有可能去谈信徒的这一个家庭生活。所以我要谈上帝看跟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个家。我们了解家永远是上帝在他施行他永恒计划里面的一个核心单位，也就是说上帝今天要做成，他在基督里，他在这个创世的这个工作当中，他要透过家。假设没有家，上帝应该不会做这些事情。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家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这一个的管理者，特别是在创世纪，上帝要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你注意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去造人。造了人做什么？不是因为上帝孤单，不是因为上帝没有人陪他玩，所以上帝就造了几个人来陪他，这样玛莎玛莎玩玩，这样不是。你注意看26节怎么说，上帝造作他的样式造人之后，使他们什么管理，管理一切海里的鱼，管理空中的飞鸟，管理在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原来上帝造人是要代替上帝去治理他所创造的这天地。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造了，但是上帝说我要把这管理交给人。有时我在问上帝，你既然都造了，你自己去管嘛，对吗？你干嘛找我们人来做什么？上帝你造了天地，你可以找天使来做嘛，为什么要找我们人呢？差别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26节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样式，天使没有，只有人，人有上帝的这一个的形象样式，所以上帝对人说，你可以代表我，你就是我的代表，我今天把这管理权给了你们。就我们看到上帝透过家来代替他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造了谁？亚当跟夏娃。上帝不单单造了亚当，上帝也造了夏娃，而且这两个人就成为了夫妻。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上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家都赋予这一个的挑战跟使命。上帝说，你的家帮我治理。你可能问说，牧师治理什么？就是你现在的家咯。别家假设上面还有这些年长的父母，下里面有幼儿的话，这就是你的家。但同样的，假设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牧师教会我要做什么？就是治理教会的每一个人咯，照顾他们啊，陪伴他们啊，去牧养他们啊。而且上帝说，当你们要好好的去治理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几个相关的条件来使到我们可以完成这工作。28节里面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你才可以治理好这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若我们实现上帝管理万物的这一个的使命的话， 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生养众多的，因为上帝创造的天地很大嘞。上帝不是单单只造了一个所谓在的，你们就这个地方叫如切区嘞，你旁边还有加东区嘞，你再上一点有 Macpherson 区呢。上帝所造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时空，所以假设亚当跟夏娃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他必须一直生。不单如此，圣经说他要遍满地面，原因是这一些的动植物也会继续生长的，从一二变成二变成四，四再变成八，都不断的在加增当中。所以这一些所谓的这些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的话，当他们遍满全地的话，我们不可能单单叫亚当夏娃你就留在如切这个地区吧。所以他必须生养众多，他必须让他子子孙孙去代表他们去治理整个上帝创造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生养众多才能把上帝的工作做得好，因为他是工作大，责任也大。当我们要遍满全地，是因为我们要顾忌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的空间，每一个的角落都有上帝所关爱的事情。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你们坐在这里，每个礼拜来，你们每个礼拜就回去了，可能你们打招呼打招呼来来去去，也就是那几个人你们比较熟络。但是某一些人，他可能每一次来都是一个人来，每一次教会离开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人离开，这过程当中或许没有太多人跟他互动，但这个人也是上帝所关爱的。上帝说教会也要全面的去治理，不要单单治理你所熟悉的，跟你一起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同样的相对的背景，你要去治理任何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家里有多少人，教会有多少人，上帝说我们要遍满地面，我们要顾忌每一个的角落，因为每一个角落都有上帝所爱的人在当中。那我们说上帝说你们治理他们是怎么治理呢？意思是说什么？你要看他们成长，要去培育他们，要去给他们所适用的食物，在这过程当中，这就是所谓培育跟养育跟教导跟引导跟陪伴。所以上帝说家，亚当夏娃所组成的家代替他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物。我们的确要管理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家，我们原生的家庭。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原生家庭已经也改变了，因为你本身结婚了，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你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你的父母或许还健在。但是你的下一代怎么去看圣养众多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政府在过去20年都在头痛这件事情，不管怎样的政策，怎么的鼓励，很多的津贴等等的话，就是不会提升我们每一年的生育率。不但新加坡，其他国家都面对同样的事。但弟兄姐妹，那今天上帝说要家要生养众多这个吩咐，有没有因着时代的改变的话就不存在呢？没有，上帝还是要我们去生养众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宣教的报告，基督教宣教报告，他们在预测，假设今天各个族群的这一种的生育率的这一种的趋势比例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他说很逻辑的推理，到了2050年，欧洲大陆回教族群大概会追得上欧洲本土的人民。你们应该明白我他所说的，这个族群很会生，最后他能替代欧洲本国的人口。我们了解上帝对这世界的心意是什么？ 他是万国的君王，他是万族万民要朝拜的上帝。但假设今天我们不生养众多，比如说有多少个万族万民万国会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要生养众多，在属灵上我们要更积极的去传福音，我们更盼望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也能积极的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成为基督徒。我们要问问过去我们的这个三个月里面，我们曾经有没有带领一个朋友一个同事或许跟他们分享福音，带领他们为做见证给他们听，还是我们总觉得救恩是我自己的事，跟我周围接触的人没有太大关系？我们要生养众多，不单是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包括在教会属灵上的这一个从非信徒转成基督徒。当然第二个，我们要赐福上帝给我们的家，教会包括家也好，我们也要多方面全动员来照顾他。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发觉到很多的年长者，一直陪伴他的可能是当中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跟他同住在一起，然后其他的兄弟姐妹大概就各忙自己的。假设我们要很好的如上帝所说的要遍及全地的话，大概我们作为兄弟姐妹也应该分担照顾老人家自己父母亲的这个职责。我们要治理他们，我们同样的要继续的去照顾他们的需要，去照顾他们心灵上的需要，去照顾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要陪伴他们去需要的在哪一方面成长。上帝所创造的包括他所造的人，上帝说你们去治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治理看成是一个很神圣荣耀的工作，懂吗？你不要总觉得这是一个差事，懂吗？哇，多照顾一个老人家你多辛苦吗？多照顾一个孩子你总要多费多少的力气跟精力吗？但我们相信上帝将把我们放在这个家，给了我们这个家，给了我们这间教会，我们大家就有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承担。特别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发现到教会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的状态，就是服侍的人少但是聚会的人多。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每一次来聚会的人也是服侍的人，每次来这里参加崇拜的人也是可以被动员一起来彼此去照顾去关心教会的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人，这样我们才能顾及全面，我们才能贴切的去关心每一个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的人。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也看家什么，上帝把家也看成是一个救恩的这一个的见证者。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诗篇六十七篇第二节怎么说，他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好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让世界知道，让万国知道，是谁让他们知道？就是那一个属于上帝子民的人，就是那一个享受上帝恩典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很清楚，你们在如切这一代，我虽然不住在竹切，有时候我会特地跑到竹切来找美食。哎，你们告诉我，你们这个竹切区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来给我一两个食物，看我没有吃过，没有吃过，我明天就来了。有没有在竹切？你们认为最好吃的什么东西？
虾面
是吗？啊，好嘞，除了虾面还有什么？虾面吃过了，罗家还没有吃过。是这个小贩中心的吗？这样我吃过 OK。 还有没有什么
鸭饭
没有。你们这边的松鱼头是不错，松鱼头那个还有巴古爹也不错是吗？哦 OK 好，田鸡粥也更好是吗？田鸡粥啊，搬了哈，好，不要紧。当然我是来崇拜不是来吃 OK 啊。但弟兄姐妹，你看你会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自己享受吗？不会。 你会跟你的朋友分享的，你会跟你的家人，你去打包给他们吃的，因为你知道它好吃，因为你尝过，你体验到。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让周围的人去认识上帝的救恩，知道上帝的道路的话，是你，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什么叫救恩，只有你最清楚什么是叫罪人的意义。所以我们经历到了之后，我们就要说，上帝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圣诞节是谁来传福音？是天使报佳音。天使像玛利亚，天使像约瑟，天使像牧羊人，天使像那一些所谓的东方的博士说法，那是第一个圣诞节。第二个圣诞节，第三、第四，到今天2000多年，这圣诞节的消息不再由天使了，是由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去传。上帝不再用天使，上帝用我们，因为上帝没有救天使，上帝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上帝要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你深深感受到那种的救赎恩典的喜乐，你就明白原来我旁边这个人他需要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份救恩，他就会催逼我们，原来我的家里，原来我的同事，原来我的同学，原来我的邻舍里面有一些人不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把家看成是救恩的见证者，因为你是在家里面的基督徒。你们的家我无法帮你们做见证，因为我没有住在你们的家，只有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出现在你们的家，也只有你们是基督徒出现在你们的工作环境，也只有你们是出现在你们的社区的那个基督徒，不是我，不是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这个所处的范围，那就是你救恩见证的范围，这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同样的，来到教会的处境，弟兄姐妹，你们在主圈里面其实蛮多教会的，你们没有注意哦，前后都有教会，左右也有教会，但是不等于你们不需要传福音，你们仍旧要在这个地区里面去做见证。哦，你不要以为啊，就让隔壁教会去做了啊，就让那个啊东边的教会去做吧。没有，上帝把你们放在这里。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每一次来教会崇拜或者离开，你们难免会碰到一些的陌生人，在街道都好，甚至在附近的这一个餐馆小饭庄去吃饭，你们要勇敢告诉自己，我是基督徒，我的行事为人在那一个的场合，我要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者。不要教会带了一套的服装一离开教会脱掉，哦，去外边又回到你的老样子，没有。我相信你们每一次的礼拜天这样的一种的谨慎的来行事为人，或多或少会影响一些人对教会的感动。求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救恩的见证者。所以我们的确要成为这个见证者，首先你一定要有这个爱心来去对待人。假设你认为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你觉得不应该用爱去对待他，那你肯定不会向他传福音，甚至不会向他做见证。但你愿意的话，你就明白这些人也是上帝所爱的，你可能就帮他收拾一个碗碟，你可能让位给他都好，你可能也愿意牺牲你的这个排队的这个优先次序，让给一个需要的人先排队。因为前面我们每一个小动作都能表达一个爱，当然我们也要把握机会去传福音给他们，因为只有你先认识福音，你要把它传给他们。第三个，我们看到神看家也是一种信仰的传承者，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里面，保罗谈到什么，哦，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做爸爸的要在主里面去警戒，去劝你的儿女们都要照做主的教训。意思说什么？原来在家里面的这一种的不同的关系里面，他们有一个核心的谈的内容跟价值观，就是上帝的话， 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完整把圣经里面那句话讲给我们的孩子听，但是那一个的原则你把它讲给他听，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一个圣经的教训已经存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说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看到主的话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用这样的一种的主的教训的原则放在家庭里面？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这世界有很多的宗教，我姑且用这个例子是把基督教放在宗教里面来看。 OK， 众多的宗教里面有三个宗教很独特的是相信一神，你们懂哪三个吗？基督教是相信一位神的，它有三个的位格，就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它是一位神。还有其他两个宗教里面印象，那是什么？回教。还有另外什么？犹太教。这三个宗教的特别在哪里？相似就是大家都相信一神，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基督教又跟那另外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看现实生活里面，你大概可以体会这一个的数据。假设你生在一个回教的家庭，你长大之后你是回教徒；假设你生在一个犹太的教徒，你长大之后你是犹太教徒；假设你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家庭里面，你长大之后不一定是基督徒。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数据？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孩子，就算他参加主日学，他每个礼拜都跟爸爸妈妈一起来，来到中学、高中，他可能就不去教会了。为什么其他两个宗教的信仰传承是那么的坚固，那么的稳妥？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信仰的那个的教规、教导内容都一直在灌输他们、灌输他、灌输他们。而基督教很多时候我们却不选择这样，最多要做的话就在主日学，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哎，在孩子时间你们去到另外房间你们去上你们的主日学。我们做父母的总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危机，因为我们把信仰传承这件事情给了教会去做。我们很开心地带孩子来，我们希望他在孩子在里面学了大卫的故事了、耶稣的故事了等等都好，但是回到家里我们不谈这些东西。我们的忙碌，我们或者说我们的自然，或者我们的这种的民主，哎呀，让他自己决定吧，让他自己以后长大他自己决定吧，就是这种的自由使到我们无法在信仰传承里面维持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其他两个宗教不可能的，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面父母都一致的督促，包括他们所属的群体都一致引导他们。只有我们基督教在传承方面，可能是父母是忙碌的，但是父母也要拿起更大的责任要做这件事情。当然第二个我在想，我们面对信仰的传承是因为我们把信仰停留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让这些孩子他把他的信仰生活化，他只知道大卫的故事，他只知道耶稣行了神迹的故事，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耶稣的神迹能不能用在他的身上，他从来没有了解这位听祷告的上帝会不会在听他明天要考试的这一刻所发出的祷告。除非我们让他所经历的这位上帝也可以发生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的所谓的困境难处当中。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小孩子接触的时候你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明天你要考试了，或者他有一次生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没有考试过了病好了，我们跟他回去跟他诉说，你还记得吗？你那一天祷告吗？今天你的成绩怎样了？ 你觉得上帝没有帮助你，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我们要去跟他重述，回到这一个的经历当中。我们不要把一个祷告当成是什么一个差事，好了，我已经交代给上帝了，好了，你去考了，然后考完之后就拿成绩单，就这样了。我们要把他回到他当时渴望上帝听他祷告的那个主景，他才明白，是啊，那个祷告原来上帝真的，原来我现在病得医治，的确那个祷告让我看到上帝愿意医治我。所以信仰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能看到上帝的，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也应该在他的生活当中。第三，我们要看到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对比上帝的心意，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我们看重孩子的学业过于看重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另外那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你听到，哦，不一定发生在你，可能发生在别的家庭。你的孩子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你问他准备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准备好，还有很多没有去读。没有听到父母说啊 ，OK 了，你留在家里，不要去教会 ，OK， 好好去准备明天考试。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当孩子这样的一种的被教导，他就觉得信仰算什么？我有时间去参加咯，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可以出席啊。但假设影响到我的作息，影响到我的未来的话，那个信仰可以放掉。所以信仰是家带给信仰的传承，所以我们的确要再一次看到家，上帝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一个居住的空间。所以我们同时要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是单单只是一种教会的礼仪传统，好像，哦，你们的教会有一个所谓的自由崇拜的时间，你要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要达到什么，我们认识这一位生命的基督，我们认识这一位我们信的主，我们要把对象要从这一个教义传统的礼仪里面转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跟他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偏重的时候，要他一点半来，要他按照这个方式的话，那可能他最终不一定会认识到耶稣基督。除非我们告诉自己，信仰的传承是耶稣基督，信仰的传承是这一份的救恩跟福音，那大概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传承可能我们说了，可能有时候我们有点气馁，对不对？我们的孩子都大了，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不去教会了，我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你的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你的上帝没有放弃他们，所以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要继续的，可能你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放弃为他祷告。但你有孙，假设你今天有孙的话啊，你可以重新再来，把这个重要的这一个的传承放在你的子孙上面，用你的身教，用你的这一个行为来告诉他。怎么说呢？今天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也被手机所影响到的，对不对？哦，所以可能现在的这一个电视也是很多节目，哦，我们当然买一个的器材就能看很多的这个播道，多好。他却很少看到你读圣经了，他却很少看到你在一个旁祷告了。所以这一些的画面，他都觉得哎，好像基督教信仰不存现在这一个爷爷奶奶的家庭环境，所以就没有传承，就没有这种的见证可以告诉他们。当然我们知道第三点，我们要培养孩子有一种需要上帝的环境。孩子需要爸爸妈妈是正常的，但是要把他同时面对去渴望爸爸妈妈帮他解决的当儿，要告诉他多了一个耶稣基督可以帮他。打比方，你的孩子叫你说，哎，爸爸妈妈可不可以教我这数学题，你当然会叫他，你也愿意叫他，能不能在教的过程说，哎，我们一起先祷告，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爸爸也有智慧教你， 做这个祷告才跟他讲，他就明白原来他的生活的需要里面不单单只有父母亲，他还有耶稣基督。第四个，我们要以孩子的认知的需要为中心，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假设一个两三岁的话，你不要跟他讲大卫的故事，大卫杀了哥利亚，你只要跟他讲简单的，妈妈爱你，爸爸爱你，上帝耶稣也爱你就好了。第十五个，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传承的地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也就是可以教导他信仰传承认识基督的地方。就算他在睡房里面，就算他今天去学校的路途当中，告诉他你的上帝都在，他都可以经历这意味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看我们的家是因为他永恒计划实现的地方，他创造大地把治理交给家，他的救恩你注意看也是透过亚伯兰之家大卫之家而出来的一个弥赛亚这个后裔。所以上帝用家来实现他的计划。所以今天当我们要看我们的家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的家还在，你的家要把这些的观念带回来，你要好好的去传承，你要好好的去教导，你要好好的去带上帝来治理他们。教会也是如此，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大家被动员起来，你们要顾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教会来的人都需要你们看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家，让我们在家中里面明白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也谢谢你透过我们的家让我们再次明白你要在家里面所成就的工作，不断是代表你作为上帝形象的这个代表者治理家，也治理上帝托付给我们属灵的教会。愿你不断地透过灵来感动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带有能力深信我们所处的家包括教会永远都是你的焦距，都是你所关注所疼爱的。让我们愿意跟你同工，让我们愿意继续拿起这一个管理者的权柄，包括这一个见证者的这一个的使命，包括传承者的这个托付，好叫将来我们再次把家呈现给你的时候，你喜悦祝福我们的家，你也喜悦我们所处的教会。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